雙城論壇遭抗議，蔣萬安被指與虎謀皮。中共發起反間諜輿論戰，意外滋生大陸黨，準備同北約開戰，俄國防長語出驚人。馬斯克 AI 辱華，小粉紅勾嘴，地面最強坦克抵達台灣，中共再震怒。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即时新闻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12月17号星期二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第十五届台北上海城市论坛17号在台北开幕，但这一次双城论坛就受到台湾多个本土社团和独派团体的抗议。在17号一早，台湾基进和绿党、时代力量、台湾不社和台湾独立联盟聚集在论坛会场外，高叫“无平等”、“拒绝统战”等口号，表达严正抗议。独派团体质疑，在近期大批中共军机、军舰频繁绕台的同时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执意举办双城论坛，无疑是开门缉道，与虎谋皮，呼吁台湾人民要看清中共邪恶，坚定捍卫台湾主权，拒绝双城统战论坛。独派团体高叫抗议双城论坛，但是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力挺双城论坛，并揸车透过麦和独派团体斗讲。而双城论坛正式登场之后，独派团体则一度要冲入会场抗议，但随即遭保安警力阻挠，冲突并未扩大。据悉，继马英九的青年访台团同厦门举办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之后，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是最瞩目的统战活动。台湾不社前社长李川信质疑，蒋万安宣称双城论坛是善意平等交流，但在中共面前就连台湾的名字都讲不出。此外，台湾文化人傅察至今还未被中共释放，中方的善意何在呢？他提醒中共统战无孔不入，台湾人民要同道一命，绝不妥协。台湾基进会主席王兴焕痛批，对中共来讲，凡涉及台湾事务一律以统战为原则。他说，无论他们挂些什么名义，什么上海副市长啊，什么专家，什么文化经济交流，那些都是表面的，他们本质就是统战。王兴焕仲指出，中共是以倾国之力来做对台湾统战，就连学生都有统战任务。中国是一个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国家，他们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部分，他们的统战系统除了中央级的涉台单位，在地方还有30多个省级的单位，有2000多个县级的单位，还未包括伪装成的媒体、行销公司，或者看起来好像是民间团体的组织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举国之力在这做统战，统战是全民运动。王兴焕认为，目前很多台湾人都被中共的统战手段所迷惑，所以在目前中共在台湾频繁的军事威胁下，很多台湾人还是不愿意将中共当作敌人。军机绕台，军舰也在绕台，然后在言语上亦不断将台湾当成他们的一部分。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将它当成敌国，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影响力作战，亦就是现在比较普遍的字眼叫做认知战，就是透过各种的渠道，他们用金流作为基底，然后有人流跟资讯流在台湾一直去散布有利于中国的，或者是令台湾对中国放下戒心，比较亲近的这样的资讯跟认知。王兴焕强调，中共一方面举办双城论坛，另一方面军机绕台威胁，看似一文一武，其实都是一样，目的就是要吞并台湾。而蒋万安坚持继续办双城论坛，就是以台北市长的姿态成为中共代理人，向国际社会传达 台灣無意自我保護的錯誤信息。王興煥仲說，中共對於吞併台灣不存在任何戰略模糊，同台灣之間亦不存在任何純粹只為增進友好的交流。既然沒有模糊，就不用對中共再心存幻想。王興煥呼籲台灣人民，中共就是台灣的敵人，不應該對中共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待，更要向中共政府宣告，台灣共同體有堅強的抵抗意志，絕對不接受統戰。12月16日，央視微博報導一則新聞，說國安機關近期破獲三宗投靠境外間諜機關來換錢案件。台灣學者分析，在台灣網絡紅人白炯、陳柏源揭露中共間諜滲透的背景下，中共頒布這一消息，目的是削弱白炯爆料的影響。另外，央視新聞這條消息竟然引起很多期望以諜報換錢的網民，這一結果令人大跌眼鏡。央視新聞16日報導，鍾某為中共涉密單位人員，因創辦公司出現商業糾紛，鍾某被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，銀行戶口被凍結，為舒緩經濟壓力投靠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。還有戚某、宋某兩人都是因為類似經濟問題投靠境外，投敵換錢。台灣勵志協會行政總裁賴榮偉分析中共報導這一新聞的兩個目的，一個是試圖削弱白炯爆料的真實性。他說，中共這個時候搞這些事，其實是想削弱我們台灣的爆料者，質疑他揭露統戰陰謀的正當性和合法性。簡單來說，中共將這些間諜、臥底、為了錢的話題擺出來，背後其實是有些暗示，指著我們台灣對中國不利的爆料者可能是雙面間諜。而這種情報戰和反間諜行動中，雙面間諜是會出現的，所以中共的做法是想在國際社會和台灣社會中散播這些懷疑的種子，削弱這些人爆料和揭露中國統戰的正當性。另外，賴榮偉還認為，中國經濟每況愈下，這個時候他們可能將責任推落境外勢力。他說，中國現在處境內外交迫，很多時會找外部勢力做替罪羔羊，將中國在國際上遇到的困境，或者內部社會經濟不穩，或者他們推些強硬政策時，說是外部勢力滲透所致，這就可以解釋為何會有這些情況。但中共想不到的是，這些新聞的留言區很多人都問，怎樣可以加入啊？怎樣可以做大陸黨啊？有網民留言說，這些就是大學生就業指導。還有人問，我有朋友問請不請24屆應屆生啊？有些人還嘲諷說，希望爆多些細節驚醒你們，後面還加了個壞笑的表情。還有人發大笑表情說，看完評論很多人都想入外企。賴榮偉教授表示，今時今日中共的年輕人已經跟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不同，現在中國是強政府、強社會，不論政府怎樣洗腦、怎樣管控，年輕人都會用自己的智慧和巧妙方法表達自己的觀念。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在16日表示，莫斯科必須為未來十年內可能與北約在歐洲發生軍事衝突做好準備。同時，總統普京聲稱，烏克蘭戰爭正朝著有利於莫斯科的方向發展。別洛烏索夫在國防部會議上指出，北約在7月峰會上的決策，以及美國和其他北約成員國的軍事戰略顯示，北約正在採取更為進攻性的姿態，俄羅斯需要就事件保持高度警惕。他特別提到，美國計劃現代化他的核武庫，在波蘭建立導彈防禦基地，以及2026年在德國部署中程導彈的計劃， 同时他还提到美国可能很快具备可以在8分钟内攻击莫斯科的高超音速导弹能力。普京在会上表示，俄罗斯军队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了战略主导权，声称今年已经解放189个居民点，并从乌克兰军队手上重夺了近4500平方公里的领土。据统计，今年已经有约43万名俄罗斯公民签署了军队合同，比去年增加了13万人。普京批评西方国家利用俄罗斯威胁进行恐吓，同时指责他逼迫俄罗斯触碰红线。他警告，如果美国决定部署短程和中程导弹，俄罗斯将解除此前对这类导弹的自愿性限制，并采取对等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。全球首富马斯克所创办的 AI 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AI 推出的聊天机械人 Grok 被视为 OpenAI 开发的 AI 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强敌，目前已可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试用。有人询问 Grok 历史残害最多中国人的人是谁，将这个人画出来，结果出现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图像。网友直接说，连 AI 亦辱华了。在 X 上可见，有用户分享了 Grok 新成的毛泽东图像后，不少人亦实际测试同一个问题，结果均为毛泽东的画像，甚至使用其他语言提问，结果亦未改变。除了图像生成外，当网友改用文字询问同一个问题时， Grok 的回答亦同样是毛泽东。很多网友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 Grok 从网络上搜寻到的大量资料得出的结论与 Grok 背后公司的政治立场无关。 X 账号豆瓣俄早日报日前发表世界近200年以来十大独裁屠夫的统计图，前五名名单中依序为毛泽东、前苏联领导人史泰林、纳粹德国领袖希特拉、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和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东条英机，而毛泽东一人就造成中国4900至7800万人丧生，超过名单内第二至第十位独裁屠夫导致的罹难人数总和。根公开资料，1958年中共开始推动大跃进运动，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，大炼铁钢运动造成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极大浪费，严重削弱了农业，短短三年内就造成空前大饥荒，造成4500万人因饥饿离世，甚至出现惨绝人寰的人食人现象。1966年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，至少几百万至几千万人被迫离世，就连邓小平都亲口承认，文化大革命导致几多人丧生，那个是个天文数字，永远无法估计的数字。较早前，马斯克本人亦在 X 平台发表文章，配图是一张中共国的国旗，他指出，请在不要用谷歌搜索的情况下讲出一个中国的发明。网友留言，武汉病毒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割韭菜大扩张，文化大革命，防火墙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世界首富马斯克这种猛踩红线的做法，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会是怎样的下场呢？要注意是在中国、哦、如果你认为他有钱没人敢动他，你就在留言区写一。如果你认为在中共的地盘再有钱亦都是中共的，分分钟都要你交出来，马斯克就得改名马云 2.0， 那就请你回复二。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。首批38辆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M1A2T 主战坦克在12月16号凌晨运抵台湾新竹陆军装训部，这款号称地面最强的坦克将肩负北台湾防御重任，为台湾装甲战斗能力带来跨时代升级。 中共外交部在16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军售表示强烈反对，敦促美国停止武装台湾，重申他的反对以武谋独的立场。据美国之音报道，台湾陆军计划在2024至2026年间分三批接收总计108辆 M1A2T 坦克及相关配套车辆，总预算达405亿台币。新购置的坦克中，10辆用于训练，其余将部署在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，加强桃园机场以及其他关键设施的防御能力。专家指出，这款坦克能有效应对共军的两栖作战威胁，尤其是在红色沙滩等关键防御阵地面尤为突出。即使有质疑认为 M1A2T 过重，不适合台湾复杂地形，但台湾军方已经通过桥梁和道路承载能力的验证，确保它顺利通行。此外，空运这款坦克亦解决了在关键地区部署的后勤障碍。分析人士表示， M1A2T 的部署将显著提升台湾在共军登陆初期的滩头防御能力，增强防御部署的纵向深度，争取反击时间。美国兰德公司专家认为，它强大火力和装甲可以在恶劣环境中提高台军生存率，对敌方登陆部队形成有效的压阻。近年来，俄军战争突显了无人机对坦克的威胁，但亦证明坦克仍然是地面战的核心装备。台湾强调不对称作战，但专家认为主战坦克在短兵相接时依然无可代替。 M1A2T 的引进亦反映了川普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特点，和拜登政府的轻武器优先战略形成对比。川普任期内共向台湾出售183亿美元武器，其中大部分为传统重型装备，而拜登政府更注重刺针导弹等小型武器。展望未来，专家认为台湾防务将继续以不对称武器和传统武器结合为主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